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新年流流，喺大年初一，唔单止香港出现嘅事情兆头唔好啊，喺中国大陆甚至喺海外啊，有啲事嘅兆头就更加唔好。呢度同大家分享两则。都是发生在年初一2月10日的一些离奇古怪的案件。2月10日大年初一，山东日照市莒县泽科村发生了一宗特大的枪杀案。由于中共处理这宗案件的手法和以往比较不同，他首先就封锁了网上流传的一切消息，更加在村里面戒严，不给人员进入，这样使到事件的始末仍然是个谜，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以往呢还会在 YouTube 或者 X 那里呢都会看到有些片的，但是这宗呢就没了。案件的传言呢，由死20多人呢去到40多人都有，犯案嫌疑人呢由2个讲到4、5个又有，咁又话拉咗一个残疾人士，佢係报复佢之前被坐监，有啲又话係特警，总之呢传说就纷纭。咁外界呢就一般比较采用有人向大纪元报料平台发嘅一段有声嘅影片嘅内容，但係发片人呢对事件呢都係唔清唔楚嘅，讲唔清楚啲乜嘢事，而且啲资料呢亦都未得到核实。但是综合所有的消息来源得知呢，死伤者中呢有当地的村官和一些医护人员，传闻之中甚至说医护人员要比特警仲早到场的，这个是一个疑点来的。无论如何，大家怎么看怎么去分析，这一单都是特大的社会报复事件，怀疑寻仇的成分居多，但是因什么事令到作案者这么深仇大恨，去做出一些如此恶劣的社会报复事件，这个才是值得我们深思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而看回大纪元收到的报料消息，就说疑凶就有几名的，并且不是一次性作案，他们是回去现场再次屠杀那些受害者，怀疑还有两名嫌凶在逃。据大纪元收到的报料讲述，凶手是在大年30夜里，即是大年初一的零时时分，全村都放鞭炮的时候同时动手的。村民没想到那些鞭炮声里面夹杂住枪声，当天的晚上杀了5家11口人，5个家庭都没了，亦都冇人知道边个系被杀嘅第一家。喺初一早上又返嚟再杀多10个人，现在一共有21个人遇害，目前仲有3个人喺抢救之中。凶手使用嘅枪系猎枪或者系自制嘅枪，甚至有啲消息传闻话佢哋系改装嗰啲装修用嘅钉枪。报料人仲话，泽科村有一位医生在事发现场附近，所以赶去救人，结果亦都遭到枪杀。他说那个医生很年轻，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孩子。凶手亦都同时杀死了2名警察。报料人仲话，最不可以理解的就是只是得2名凶手都没有捉得到，他朋友屋企有监控，找到凶手应该不是难的问题，他就奇怪为什么到现在都捉不到人，明明有监控的。由于发生特大的命案，中共又将消息全部封锁， 网络上亦都流传四起，有消息话死亡至少21个，凶手系被开除嘅特警，杀人手法特别恶劣，佢哋用刀刺伤咗守门嘅两个人，血流一地，然后匿埋咗。等围观嘅人多咗，仲有救护车赶到嘅时候，现场就开枪。最少有40多人中弹，已经证实21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死亡数字仲喺度攀升。又有啲传言话，凶手系被任武高含冤坐咗17年冤狱，而家出狱报仇，有枪有刀，估计有4到6人作案。更有消息话，凶手系一个残疾人啊，家庭条件唔好。佢同佢媳妇出咗车祸残疾，媳妇跑咗佬，凶手只能喺村里面做点闲活。但系遇到有啲老板唔俾钱，老板屋企有人做官，仲将凶手送咗入监狱里面坐咗2-3年。今年凶手出嚟之后就报复老板，老板一家都被斩咗啦，只系剩低有个女儿喺外地读大学，免遭遇难。关于凶手嘅人数、动机同埋死亡嘅人数都有多个版本，亦都唔排除之后系有人带风向，将舆论嘅事向转移。但系喺海外 X 平台上，就有一个自称系革命自由军嘅组织承认责任。以下请听报道。
2月17日，中国大年初一，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发生1949年以来的特大凶杀案。据传，目前已伤亡达40多人。从一名被开除的特警到刚刚出狱的青年，从一人作案到4-5人作案，各种版本都在流传，甚至有官方背景的香港媒体报道也被删除。但从中共快速封锁消息、掩盖真相来看，证明这不是个小事件。2月11日。X 平台账号革命自由军发表声明，经慎重考虑还是决定官宣。莒县打响第一枪，目标为政府人员，战斗小组目前已全员安全撤离，自由军为此事负责，具体细节不便公布。同时，该账号还贴出中国大年前2月5日发出的自由军官宣的内容，显示80后很可能在中国春节前后动手。2月12日，该账号再发表自由军声明，内容显示时间2024年2月10日上午10点30分，地点莒县洛河镇老干部活动中心，涉嫌对参与团拜活动之所有人员进行无差别物理消灭，自由军宣布对此事件负责。2月13日，革命自由军在声明表示，莒县革命目的是肉体消灭，资金筹措，积累经验，放手一搏。莒县革命意义是打破中共强大神话，凝聚革命共识。莒县革命总结：情报及时准确，计划周密详实，战前动员有力，行动迅速有效，撤退有条不紊。革命自由军账号曾在2023年11月11日发布一篇招募人员推广，称广聚天下英雄，共创复国大业。推文表示，复国党自由军本部将沦陷区公开招募特战队队员及指挥官和特勤人员，要求必须为沦陷区之国民，年龄性别不限，要敢于革命，勇于灭共，要忠于民国，忠于革命，英雄们集合了。1月25日，该账号发布复国路线图，计划共分5步，在全国3000个区县建立武装基地，组建武装革命力量，用灵活战术逐渐袭扰消灭赤旅侵略者。2月11日，账号革命自由军中华保台反共复国党海鹏复国军沦陷区革命自由军发推文指出，本推为大陆自由军官方账号，宗旨是欢迎任何人参与复国革命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研讨。
哇，唔知大家觉唔觉得震撼呢？这个消息，革命自由军选喺举园打响第一枪，目标就系嗰啲政府公职人员，袭击嘅就系啲老干部嘅休闲所，亦即是佢哋平时去量血压、做身体检查嗰啲地方啊。所以如果系咁嘅话，有医生驻场被打死一啲都唔出奇，因为佢哋系无差别咁袭击佢哋啊嘛。同时 亦都印证了今次的袭击是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一次军事行动来。唔怪得知老共咁鬼紧张啦，即刻封锁晒消息同埋封锁现场啊，滴水不漏。至于日后点样带风向呢，而家未知。但系我哋从革命自由军嘅网站公布嘅资料得知，佢哋打算扩充军力，仲吸纳而家中国嘅年青人加入佢哋。咁大家谂一谂，喺几日之后，中国咧就大面积咁加强啊对城市同埋农村嘅募兵啊！你哋年青人唔好躺平，可以喺农村度躺平，投闲自散。你哋冇嘢做，加入我哋共军。中国共产党近年已经有大量军人染疫死亡，揾你哋嚟做人抗，啱啱好啦。至于喺城市失业嗰啲，亦都唔放过，免得你哋出嚟搞搞震啊嘛。总之事件神秘，有太多嘅臆测啦。我哋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大家好，
再讲返2月12日另一单案件啦。美国前任运输部部长赵小兰嘅胞妹，即是福茂集团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赵安吉，喺2月13日传出咗因车祸意外离世，享年50岁。事发当日系2月10日。赵安吉的死亡事件自从大陆财新网披露出来之后，事件发展到今天已经越来越诡异了。赵安吉并不是大陆媒体财新网讲的死于车祸，他的真正死因可能是被谋杀，下手的人极有可能和中共有关。美国德州奥斯丁美国政治家报在2月15日引述当地的警方称，12日当天接到报警之后，前往一处私人牧场进行水上救援，救援队曾经对赵安吉进行紧急处理，但是亦都救不回，在水中就已经死亡了。据《大纪元时报》得到一份德州布兰科院的一份声明，其中表示救援人员到达之后，从牧场的池塘里面找到赵安吉的尸体，初步调查确定是一起不幸的事故，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德州私募股权公司保护股权管理创办人巴斯14日亦都发帖表示，赵安吉在12日在布兰科一处私人牧场乘车上了自己的 Tesla 座驾，误将车辆倒入池塘里面被浸死。而布兰科县警方的声明和巴斯的发帖对赵安吉的死亡情况描述是一致的，这个就推翻了大陆财新网的报道。不过大家仍然无需大惊小怪，因为造假就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他每句讲出来的说话就是想你要知道他要你知的内容嘛，所以信息的真假对他们来讲并没有考虑。据大陆财新网当日的报道说，赵安吉当时在前往德州一个商务会议的时候，在路口被冲红灯的卡车撞倒了，当场死亡。大陆的媒体都采用了财新网的讲法，但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一路都没有大肆报道这件事，直到德州警方给出了权威的说法，德州媒体才首次报道赵安吉的死亡情况。在这里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的呢？财新网怎样知得到赵安吉死亡的情况？特别是连美国新闻触角这么高的媒体 都冇得到详细消息嘅时候，财新网又点知得到咁具体嘅细节？这个系唔系有人暗中喺度布咗局呢？财新网只系奉命讲大话同埋带风向，系唔系更加说明咗赵安吉嘅死亡系唔寻常呢？赵安吉嘅诡异死亡同赵家与中共之间嗰个渊源有冇关系呢？巴斯在2月14日的帖里面介绍赵安吉去世的经过的同时，特别提到了赵安吉的姐姐赵小兰。她在帖里面写着，赵小兰几乎是可以肯定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成员，即是党员。她同时亦都是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成员。赵小兰这个人很不简单，她曾任小布殊政府期间的劳工部长同埋特朗普政府嘅交通部部长，佢嘅丈夫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美国媒体曾经喺报道赵小兰嘅时候指出，佢同佢家族嘅航运生意使到呢个女人喺美国中高层之间游走。早前曾经有一段影片喺2019年嘅10月22日喺日本的一次酒会上高，时任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和赵小兰就在现场嘉宾的后面在度秘密地倾紧啲唔知乜嘢，外界唔知道佢哋讲乜，但是呢段画面可以反映出赵家和中共的关系。咁财新网亦都是同王岐山非常密切的，唔知大家就会唔会有联想啦。早喺1940年代，赵小兰嘅父亲赵锡成喺国立交通大学读书嘅时候，就系同死咗嘅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系同窗好友。上个世纪80年代，赵锡成曾经6次翻北京同爬上大位之前嘅江泽民会面。在江泽民爬上中共大位之后，已经和麦康奈尔结婚的赵小兰就和父亲赵锡成一起偷偷地访问过北京。正是这次北京之行，福茂集团就得到了中共的大笔生意，从此以后就很快跃升为世界上重要的造船和海运企业。赵锡成一跃成为美国的华人船王。赵锡成有6个女，赵小兰是长女，1973年出生，而赵安吉是最小的。赵安吉在2001年拿到哈佛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后就进入了他们家族的企业工作。在2009年，他成为了福茂集团副董事长。2019年，顶替他父亲赵锡成成为了集团董事长兼 CEO。赵安吉有2任丈夫，都是美国的富翁。第一任是亿万富翁、银行家沃瑟斯坦。35岁的赵安吉在2009年和布鲁斯结婚，但是婚后几个月布鲁斯就去世。在2012年，赵安吉嫁了给现任丈夫布雷爷。布雷爷是 Facebook 第二大股东，身家高达29亿美元。布雷爷中有一个身份，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的名誉主席就是前中共总理朱镕基，王岐山是这个委员会的名誉委员。在2016年，朱镕基曾经会见了这个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当时拍下的照片显示，朱镕基旁边就是布雷爷。在2019年，王岐山在北京亦都会见了布雷爷一行访华的客人，这些都反映出布雷爷和中共的关系非比寻常。至于赵安吉，他公开的身份是福茂集团董事长兼 CEO， 但是很多不为人知的就是他还是中国银行董事会成员，同时他还是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国银行是中共5大银行之一，响当当的国企，能够成为国企董事需要什么身份，这些不用说了，只需要肯定的是一点， 必须是中共自己的人。至于中共船舶工业总公司这个企业就更令人震惊，这间不仅仅是中共的国企，更加是中共非常重视的军工企业，是中共国务院直属的政部级企业，这个是为中共制造军舰的企业。想成为这个军工企业的董事会成员，需要些什么身份就更加不用说了，即使是普通的中共党员都不可能有这些的资格。从种种迹象来看，可以看出赵氏家族和中共的关系非常不一般。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赵安吉到车入祠堂死亡，背后是会不会有鬼呢？这些坦白地说，会不会是中共对赵安吉的杀人灭口呢？有两个疑点提供给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一个就是赵安吉死亡之后，赵家只是发了一份讣告，对赵安吉的死没有任何细节，一概不提，并且保持住沉默，默默承受。有边个有这么大的威慑力呢？第二，布雷爷曾经投资了位于北京的美国风险投资公司 IDG Capital， 但是在2月9日，美国国防部将 IDG 列为中共军工企业的名单，就在当日，布雷爷就立刻停止了对中国和中国科技领域的投资。仅仅过了3日，赵安吉就诡异地出事，这个是巧合得令人觉得不可思议。那跟中共走和中共做事甚至卖命，可能会给你得到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中共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成为下一个的巧合事件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中共扩大在农村的征兵，有学者说中共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据消息人士透露，中共近日的征兵文件透露，要求以大学生为重点，农村不留死角咁向外出务工，想学都强制征兵役。专家认为，中共扩大招兵是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虽然习近平目前无能力攻台，但亦都唔排除为了摆脱危机或者铤而走险。近日，中共河北省召开了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声称要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河北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魏岳峰就说，2024年征兵工作以大学生为重点，送更加多高质素的青年去军队。各级党委书记是党管武装的第一责任人，对征兵工作必须负总责，亲力亲为。河北消息人士李先生日前向大纪元披露，中共将退伍5年之内的军人又召返回去，这个是他同事的丈夫遇到的事情，担心说要打仗。中共征兵以大学生为重点，这次征兵是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然后兵龄着重在24岁的，没有具体说明24周岁定是虚岁。另外，注重兵员文化的素养，要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说是适应未来的资讯战的准备，顺带解决城镇 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有利于维稳，都话咗噶啦。佢仲话，如果有大专毕业证的话，可以服役完两年义务兵之后留在部队，容易考取士官的军衔，这样一直待到十二年退伍。义务兵待遇和十二年兵制待遇不同，但是会着重考虑一下具体的服役时间和服役的地点。此外，齐齐哈尔、黑山县、河北县政府网站动员征兵的文章之中提出，对外出务工的青年动员他回乡下报名应征，做到征兵动员不留死角。咁话李先生仲对大纪元话，我得到的消息是农村户口大学生都在度征兵。他仲话，北邮大学有学生同佢讲，农村上嘅大学户口都系迁到学校，就系集体户口，毕业之后或者迁翻原籍。从去年开始，河北农村户口嘅必须要求强制性征兵入伍，但系城市嘅户口就唔需要。之前呢种情况系从来未有过嘅，之前大家都是平等的。李先生仲话，之前征兵年龄卡得特别严，但是而家征兵就是18到24岁，冇具体说明是24周岁定是虚岁，佢感觉是备战的准备。对此，旅澳法学家袁洪兵在2月13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扩大农村招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准备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是为这个行动做准备。因为农村农民的人口基数是中国最大的，而且农村不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一旦战争爆发，农村兵如果遭受重大伤亡，是不会好像城市兵那样迅速地引发最大的政治经济效应。这个是现在中共大力招农村兵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去年的5月1日起，中共开始实施新的征兵工作条例，包括退役士兵可以重新入伍，以及征召受过高科技培训的专业学生。有河北民众对大纪元说，他已经退伍了5年了，又要被要求服役，如果想去参军可以重新回去服役。袁洪兵说，去年中共已经完成了全国的兵役登记，全民的兵役登记，这个是一场战争准备的最明确特征。中共准备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呢？袁洪兵说，习近平当局现在就在这里等着美国2024年大选的结果。习近平当局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2024年无论美国的大选结果是怎样，都会造成比上一次美国大选更加严重的社会和政治的撕裂，而且会持续几年这种分裂的状态。因此中共就把握这个时间，当作中共暴政解决台湾问题的所谓窗口期之一。袁洪兵仲认为，中共现在所有的战争准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进行的，亦都就是2025至2027年之间，利用他们所谓的窗口期来到发动台海作战。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如果务实考虑代价、机会和能力，武统台湾的可能性不高，打台湾亦都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两栖作战，中共在这方面需要很多技术上和军事技能上高的进步，他现在就未有这些条件。袁洪兵还认为，战争的结果亦都取决于台湾人民有没有保卫自己的决心，独立于中共暴政主权的这种铁血战争，亦都是取决于国际社会能不能够坚定明确地站在台湾一边，用全部的能量来到反击中共的暴政，反对共产极端主义向全球扩张。我们回来看看前几日在山东邢台的大爆炸事件，有些细节陆续曝光。大年初四， 瀛台任县县城发生了特大爆炸案，官方说有三个人死亡，但是那日就有知情的网民透露有几十人死亡。知情的网民还表示自己不敢乱噏，因为说话要负责，但是现在最近有消息，那个大爆炸造成死亡的人数是超过100人。有网络截图显示，前日还有人发帖表示大爆炸已经造成了108人死亡。知情人士披露是破产商人炸官员所致，他们使用了遥控引爆炸药，警方到而家都找不到人。前几日就有大陆网民爆料瀛台发生的大爆炸是报仇作案，使用了威力巨大的 TNT 炸药和黑索金。这个爆料的信息我们无法查实，但是通过监控的画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爆炸威力是相当大。根据现场画面分析显示，排除了天然气爆炸的可能，一方面是爆炸所在的小区根本就没有天然气，另一方面如果是一个燃气罐爆炸，亦都不会炸成整栋楼那么残。因此网络爆料的信息是用烈性炸药作案，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大年初四是人留在家过年的时候，爆炸的时间好多人都应该还在屋里面，这样发生这么惨烈的爆炸，可能有三个人死了吗？难道那栋楼的居民都只是有三个人？如果报仇的人使用的是烈性炸药，他们的炸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采用的是遥控引爆技术，那其他人会不会也都掌握类似的技术呢？如果掌握类似遥控引爆技术的人得到了烈性炸药，他们会不会在中共的某个政府机构使用呢？如果是这样，中共官员们危不危险啊？看来2024年不单只是不平凡的一年，还是相当动荡，是不可能平静的一年。那讲到这里，我们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